Hello， 欢迎收听加州好无聊，我是 Annie，
我是 Jeff。
这一集差一点做不出来耶，就是差一点要开天窗了，因为呢我本人呢去打了那个 COVID 新冠疫苗的第三剂那个 booster shot， 然后呢我又小病了一场吧，
也大病了一场吧，
也没有耶。 我要想要分享一下我这个第三剂，其实认真来讲的话没有第二剂的反应严重，也蛮严重的，但是硬要比的话我觉得还好。
可是你也躺了一天嘞。
对，我说我上次躺了两天多耶。
可是你这次吐了
对，怎么感觉症状不太一样。我前两次第一剂第二剂都是打的那个 Moderna， 然后这一次呢我是混打了，第三剂打的是 Pfizer。 然后呢一直好像听说身边的例子啦，就是打 Moderna 的那个反应是比 Pfizer 大的，然后我本人这一次感觉好像也是，我第三剂打那个 Pfizer 啊就没有像上次第二剂打完有那种从鬼门关走一遭回来的感觉。可能
所以这是什么感觉啊？就是浑身疼吗？还是
对，就好像你得了一场很重感冒的感觉。就是我大概中午打的嘛，然后当天晚上一直到晚餐的时候，我想说，哎，因为以上一次的经验，我想说晚餐的时候应该就要有点感觉，对不对？然后我觉得还好还好，然后到睡觉之前我也没有吃止痛药啊或者退烧药什么的，我就这样睡下去了。果然到了半夜，我就觉得这一夜真漫长，怎么睡了好久，然后开始浑身痛，然后开始全身发冷，然后起来一看才差不多两点多吧，我想说好了，终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然后我就起来吃那个止痛药，然后吃了就是跟上次一样，那个药效没有办法马上出来，所以我就大概又在床上又翻来覆去滚来滚去，然后就一直没有办法真正入睡这样子，然后就一直熬到早上。然后隔天呢我就请假了，就是没有上班，而且我事先已经跟我老板已经打好预防针了，我说诶，我上一次打完第二剂非常非常的惨，大概躺了两天多，所以我这一次很有可能会请一天病假。他就说哦好，果然我早上就跟他说呀，今天没有办法上班，这样我就躺了一整天，就是到点就吃止痛药，到点就吃止痛药。
嗯，所以我这回我安排的打我绝对不会安排在礼拜五打，
不然 weekend 就毁了。
对，
诶，可是你上一次还好啊，你打完也没怎样啊。
我打第二针的时候我有就是有病一天吧，
但你没有像我这样全身痛。
对，
对， 对，
我没有全身痛，但是我有不舒服了，
就你全身关节，
就是让我不想起来，不想起床，
很累很困这样。
对，有点忘了，但这一次我肯定不会安排礼拜五，我名正言顺的我要请一天假。
哎，我觉得你好妙哦，你从来没有全身关节痛的感觉吗？感冒的时候
很少，就这辈子大概屈指可数的次数。
我每一次重感冒，我就全身的关节会很痛。哎，不知道有没有听众跟我一样？
觉得你那个太夸张了。
我是说真的，
我一般感冒感觉就是会不舒服，但不会到那么不舒服。然后每一次看你感冒就在那边哦，跟要死了一样。我说这我们俩是一样的感冒吗？这只是对我来讲感冒是个小病，哎，就真的是个小东西，只是说不舒服。
哦，我是说重感冒啦，就是那种要躺到那种瘫在床上那一种。
那个我只有小的时候有，我长大以后几乎没有重感冒过。
真的哦？
对，我长大以后的感冒几乎都是说硬要我上班我可以上的，
就吞一颗药就可以继续上班那种。
对， 对，
这一次我真的是觉得还好，因为可能是我心理建设了，然后大家一直跟我讲说第三剂的那个反应跟第二剂差不多这样子，那我就心里准备说我把那个大水壶啊就在我的床头都备好了，然后止痛药也在我床头都全部放好了这样子。
果然有用、
就是、对，就是醒来就灌水，醒来就吃药这样子，然后混水一天之后就差不多就好了。
那你这样我就很好奇，我到时候打的话会不会也有比较大的反应。
诶，你也是要混打是不是？
对，我也想吧，想打 Pfizer 这次。
哦，你之前是 Moderna， 然后这次要打 Pfizer。 嗯，好，然后呢还有个好消息，就是小朋友也开打了对不对？
没错，谢天谢地。
对，然后我们小朋友也是要在一两个礼拜之后要开始打，陆陆续续，然后他们班的小朋友也开始打了。
对，
那他们学校，
因为学校说不打不能回来上学。
对， 对，所以是有点就是规定的啦。那刚好我们年底 Christmas 的时候有要出国玩的打算，所以刚好他们打了的话就稍微安心一点点。
嗯，诶，你要剧透吗？
要剧透吗？ 可是这次又是去同样的地方，以前分享过的哟。对啊，是一个非常 relax 然后养猪的一个行程。如果我们忠实听众应该知道我们又要去哪里了，对不对？那个地方呢，就是好啦，跟大家讲啦，坎昆啦，又要去坎昆，墨西哥。我觉得去墨西哥好像就好像去美国的另外一个州一样，很方便。
对啊，它就是后花园嘛。
对，然后你去，我们有曾经考虑过英国呀、法国呀，就是欧洲一些地方。然后那些地方，你去的时候还要什么要检验啊，然后回来也要检验，然后在当地怎么样子吧，就很多繁琐的一些工作这样子。
对，而且考虑到，比如你去英国或法国，你一从下了飞机开始，你难免会坐到一些那种大众的交通。那比如说地铁那种，一下就是几十个人，然后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待着，然后每一天可能要坐公车或者怎样，这样子的话，你感染几率大很多。
对，然后我们这次在 Cancun 选的这个 resource 还蛮大的，然后说想说尽量可以跟人群避开来这样子，不知道还是我们自己心里有个作用。可是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大家有在传说，哦，什么疫情要结束了，疫情要结束了？
对啊，本来就要结束了。
是从什么角度来看你觉得疫情要结束了？
就第一，就能打疫苗的人基本上都打了，
会打的都打了，
对，只剩下就是那些不愿意打疫苗的人嘛， 对吧、
嗯
那现在小孩子疫苗也出来了，那所以接下来一两个月应该是大部分小孩子也都打疫苗了。那打了这些以后，基本上所有人都就是能打的疫苗的人的基本上都等于免疫了一样，这样还不算完呢，剩下才算完。
或是如果你真的打了疫苗可能还是会得，对不对？那可能
几率很小，
几率很小，
然后你
得了以后
变症状的几率还是会更小。
而且就算得了，好像又有另外一个消息是说你得了 COVID 之后有口服的药，
对，
你可以吃。
对，像 Pfizer 最近出来一个口服的药片，然后说好像有大概几乎 90% 的那种治愈率。然后之前好像在欧洲还是哪个公司也是有类似的一个药，但是我不确定就是他们真正有没有实行说给人家吃，然后到底那个效果有多好。
嗯，
对，但是我相信随着这个大家一直这么多药厂一直在研发疫苗跟药片的话，大概我估计在半年怎么样也都出来了。
就是所谓的疫情要过去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是有方法跟它共存的意思。
对
对，不用就是每天就是人人自危，然后战战兢兢的这样过日子。
对啊，
嗯，
我觉得除非这个 COVID 突然又来个大变种，变到一个什么我们完全就是
控制不了，
然后抵抗不了，然后会杀伤力很强的。
嗯，
不然的话就像他目前已经有的这些 strand， 感觉我们都可以控制得了，而且感觉也是威力有下降的趋势。而且啊，像你已经飞了这么多次，哎，回来每一次都是给我说是检测是阴性的，我就觉得这是
傻眼是吗？
对，
所以我亲自肉身去实验，就是一直飞，这半年来大概对飞了有没有十几次了，好像目前是如果你基本的防疫有做到位的话，好像也不太容易得了，我自己的感觉啦。 然后呢，哦，讲到飞机啊，飞来飞去，最近的旅游股票是不是都上来了？
真的，你像什么 Expedia，
对，
Airbnb 这些全部上来了，
Uber 那些。
Uber 还好
啊， Uber 是有点像另当别论。
对，
不过其他的像 Lyft 涨得好凶哦，最近
是吗？我都没
看
到。
对啊，然后呀，你刚才讲的 Airbnb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航空股啊，那些我觉得好像都慢慢在复苏。哎，
对，还有像什么邮轮股也开始有小复苏一下。
哦，对 Cruise 在去年一两年没有倒掉的，现在撑过来的都还算终于迎来一点点曙光了，这样子。
Royal Caribbean
游轮，
他们已经就是开始在卖，好像2023年的那个就是环球的旅行的那个票了，就是他有一年的时间你就住在游轮上，他带你就是周游全世界，然后好像说一个人也就是几万啊，4万块钱一张票，然后我就觉得还蛮值的，
一年。哎，这很适合退休老人的生活。
没有，我觉得不是要退休老人，我觉得就是那种30-40岁你还玩得动的，你真的想去看全世界，你
然后也请得起一年假的人。
对啊，
对，
哎，你想想你一年3-4万，你如果是租就是租房的话，你完全可以那一年就不租房了， 你就跑去游轮，你那三四万块钱基本上也等于你的租金
啊。对啊，
然后还包吃包住，
包吃包住玩，他带你到各个地方玩，那可能要另外付钱。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单身然后是租房的话，那太值了，对不对？赶紧赶紧定一下。
如果今天是单身的单身，
对啊，然后说不定你在船上还会有艳遇啊，对不对？你想一年呢，船上那些一整年那船上人一半的人应该都是认识了吧。
对，而且我刚才说的是真的，真的有 老年人退休之后他就生活在 cruise 上面呢。
嗯，对啊，
他就每天早上起来也不用管吃吃喝喝，还有表演可以看，还可以到处去环游世界。真的有人是这样，我们以前去坐游轮的时候就遇到好几对啊。
对啊，
就是老年夫妻，然后每天吃喝玩乐，他就觉得很好玩。
哎，我觉得我们老了以后也可以这样子。
这真的，我真的有在考虑，我没有在说笑哦。到时候没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待在这么贵的矽谷的时候，我就会想要想方设法就是去各个地方看一看。
嗯，
讲到这里，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有点在闲聊我们最近的生活感觉？没有错，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聊聊我们最近的近况，然后最近比较大的新闻。那前上个礼拜最大的新闻应该就是有在用 Facebook， 或是应该没有人不知道 Facebook 吧，对，他们公司改名了嘛，但是不是 Facebook 这一个 app改名，我们用的 Facebook 还是 Facebook， 只是他们那个总公司改名，对不对？改名叫 Meta， 叫做 M-E-T-A。
你说他的名字真的不是改得很不好，你知道吗？
为什么
Facebook？
嗯，
中文你知道叫什么吗？
不就脸书吗？
非死不可。
嗯哼，所以呢？
非死不可耶，
所以呢？
就很不吉利啊。然后现在改到 Meta， 对不对？
嗯哼，
中文是什么？灭他，
灭他。
你横竖都是要死吧。
哎呀，你怎么老是把人家往坏处想。对， Meta 它就是元 Metaverse 嘛，它元宇宙。我觉得当初它把这三个字丢出来的时候，大家应该一头雾水吧。就元就是元朝的元，一元两元的元嘛，又是个宇宙，你想说是怎样平行宇宙吗还是怎样。
哎，真的是，
其实算是，对不对？你今天要不要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元宇宙？
我也不是那么懂，我也就是对吧，现学现卖了。 OK，就是简单讲就是虚拟的世界，跟就是 AR 跟 VR 加在一起的感觉。你如果看就是 Mark Zuckerberg 他当时那个发布会，他有讲的一些东西，他基本上就把可能接下来他认为五年十年或者甚至二十年的那个憧憬全部讲出来了。就是第一步嘛，就是帮助我们人类可以更好的沟通。比如说现在我们大家普遍都要用什么 Zoom 啊，这种 meeting 啊这些，那他是说以后可能可以戴个眼镜，不管你是那种厚重的像 Quest 那种的那种大的盖着眼镜的眼镜，或者是以后有可能有轻便的一些智能的眼镜，像就平常的眼镜一样，那你戴上以后可能就会有 AR， 就是 augmented，
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
对， well no， AR 不是会把你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它是那种附加的迭代在你已经有的那个真实世界上，
扩大。
对， 对，比如说我看到你，那你的旁边可能就会有一些基本信息，让我马上知道你是谁之类的。
哎，对 间谍工作来讲还不错
啊。或者是比如说我在外面我看到一款车子开过去，然后可能我一点或者怎样，他马上就把那个车子的信息告诉我，我就可以去下单之类，对吧？这就属于 AR 的一些运用，
就是你看得到的信息，看得到的资讯，
或者是它可以叠加一些东西，比如说像 Amazon 已经有的，就是我要买衣服，那我怎么知道这个衣服穿在我身上好不好看？那你可能就可以站在一个镜子前面，然后你看到你自己，但是它那个衣服可以直接叠加在你的身体上，这样你就可以等于 virtual 在试衣服一样。
嗯，就是其中一个 AR 的应用这样子。
对，那接下来就是 VR 嘛， VR 就那真的就是把你自己带到一个虚幻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家有买一个 Quest 2。是
就戴在眼睛上的，
对，好像是去年 Christmas 买的，对不对？
你到底用了几次？
我还用了蛮多次的。
哪有啊，你就是刚买那几天，然后很好玩，小孩子也玩，用那个玩那个云霄飞车啊，玩那些 game 啊。
那个真的会想吐那种
太 太真了是吗？
对啊。
结果呢你就丢在那边，后来也没用、哦、
最近是没用了。
对，
对，
因为你常常会你用那个还闪到腰，你记不记得？
对，
因为太真了。
因为我玩那个乒乓球嘛，
对，
然后你也知道我是很 hardcore 那种 player， 所以
整个
救球的时候
完全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了。
没错没错。
对，
对，然后它里面有大概一两款应用，就是比如说你可以跟一群人一起看电影，那你真的就戴上眼镜以后，你就可以到一个电影院里面、
嗯、
然后你就跟真的电影院哦。
对、啊、
你往左边看，左边可能就有人，你往右边看可能他也有人、
嗯、
然后里面还有爆米花、
嗯、
你还可以去 shake 那个爆米花，然后还可以给别人就是尝一尝你的爆米花那种的，
另外一个世界的朋友。
对，然后你就看那个电影，其实也蛮好的，因为他那个电影感觉就在你面前，
嗯，
那样子还蛮、就是、
冲击很大。
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玩的。那他这次展现也类似这种样子的 VR 的世界，那我是觉得嗯，他都已经做到那个地步了，那以后就是 VR 的这种 meeting 应该很快就会有了。
嗯，所以你就看人家一个会议室里面每个人都那个眼睛戴了一个头罩这样子。
不会啊，
然后在那边讲话，
你进去里面你就有一个 avatar， 就你自己有一个那叫什么
虚拟的人物。
对，虚拟的人物。
对，
所以你那个人物可以是比如说你做的像你自己一样、
嗯、
你也可以用一个完全就是一个卡通的人物都可以、
嗯、
然后你就会跟他来交谈，那当然声音还是你自己的。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以后如果是你幻想如果你今天老板他选了一个皮卡丘那样子，然后你每天就碰到皮卡丘你就是嗨这样，你会觉得会很好玩。其实我觉得会减少一些压力。
是哈、哦、
对，比如说我来到一个会议室，平常可能你看的全都是、啊、不同的 director、啊、VP， 你看到他们样子你都不敢讲话了，对不对？然后今天你坐上你看一个马里欧，一个皮卡丘，一个什么你是不是顿时就敢讲话了，就活跃气氛嘛，对不对？
你这个是往好处想。我问你哦，你刚才讲说什么哦，你进到一个虚拟世界，在那边交朋友啊，看电影啊，开会啊，什么什么，这等于在另外一个世界建立你自己的生活圈，你的朋友圈，对不对？
对。
你会不会觉得这有可能会恶化你现实社会中的生活跟交友跟社交，你懂吗？你就更沉浸在那个世界里面，然后你脱下那个眼罩之后，你这个人在现实世界里更孤独，更不愿意走出去，更不知道该怎么实际的人与人之间的亲自的社交。
嗯，你这个是个好问题。
是不是
网上我看也有人这么说、
嗯、
甚至有很权威的人都会说这个会就是这个 metaverse、
嗯、
这个东西会像一个毒品一样侵蚀我们的人类，就是等于是二十一世纪的新的毒品，科技毒品。
嗯，
那他们想的是说你应该有看过 WALL-E。
对，那个小机器人，
对，那个 WALL-E 那个卡通，到最后他们跑到那个外太空那个飞船里面，是不是看到一堆的人类全部都是戴着那个眼镜，然后沉浸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
对、哦、
对，那个就是 Metaverse。
对，
那个就是 Metaverse 的极端了、
嗯、
就是你的看，你的视觉，你的听觉，你甚至你的触觉全部它给你模拟，你都可以感受到好像你完全就是在感受一个真实的一个虚拟的东西。
对啊，在现实社会中感觉没有你这个人了，你所有的五官都属于另外一个世界了。
没错，那个就是基本上是 Metaverse 终极版。
嗯，
但我个人是认为我们离那个起码还差三五十年以上。
嗯哼，
因为我们目前的你做的再好的 Metaverse 也只是停留在视觉跟听觉上面、
嗯、
我们真正的所谓的毒品其实是触觉。OK， 我目前因为你看视觉跟听觉能模拟的其实就那么多东西，你就最多就可以跟人家开会交流、
嗯、
你没办法有任何的肢体上的碰触，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 Metaverse 初步的 Metaverse 应该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它会帮助你建立一个更好的 social 的这个 confidence。
对，或者是解决我们现在现实世界的一些问题。
对，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很内向、
嗯、
他平常在开会的时候他不敢讲话，但是他通过 metaverse， 他通过戴 VR 眼镜，他可能突然觉得说哎，其实讲话也蛮好玩的，他可能突然发现哦，其实我不把那些人当做好像高高在上或者是权威的人，我可能就敢讲了。
嗯哼，
我就开始知道说哦，怎么样去 ice break 一些东西，会怎么打屁啦、
嗯、
或者怎么开玩笑、嗯、
哦，
我可能
就感觉 gamify 了这个工作环境。
对，他、嗯、让你这个压力变小了，
从游戏中建立信心这样子。
对，比如说我平常看到美女我就词穷，我就不讲话，但是我在那个虚拟社会里面 可能要不然比如说大家全都是美女，那没办法，我只要一讲话我一定是跟一个美女讲话、嗯、那逼着我一定要锻炼这个
技能、
嗯、对吧，或者是大家全部都是那种很卡通的那个头像，那我就觉得啊，反正我也不知道你美不美，那我自然我也就是把你当做就是正常人来讲话、嗯、那我在那边练就了一个好口才以后，等我拿下这个眼镜的时候，我碰到日常的生活里面的人的话、嗯、可能我自然的这个习惯啊，就这个说话的这个习惯，可能他就可以 carry over，
可能呢有那双刃剑嘛，万一拿下来
可是
他
不会让你更恶化、
啊、他会觉得哦，在那边我更舒服，看不到真的人，反正我有 avatar， 你那边有个 avatar， 然后我遇到真人之后我反而就不敢讲话了，就整个所有的情境啊语境啊整个感觉都不一样了，你知道吗？
没有，
还有
我更相信的是他在虚拟社会上那个是有点像 training 一样，你已经在那边被 train 了、嗯、等你碰到真人的时候你反倒应该是能讲话，我个人是相信这一个思路的。
不然就是你去用的时候你要用的心态是什么，我不是去逃避的、嗯、我是去用来帮助我自己或训练我自己的，来增强我自己的。
其实你倒不用那么刻意了，
但我
真正刻意的去想说哦，我今天就是来训练我的口才的、
嗯、
那个反倒我觉得不好、
嗯、哼，
你就是在那边很轻松的，对吧？你就像这个很多小孩子嘛，他通过他可能在课堂上不讲话，但是他最近一两年大家都用 Zoom meeting， 他可能觉得哎，我在 Zoom 里面我就比较想可以讲话了，那后来他一旦习惯讲话了以后，他回到课堂上搞不好他就觉得哦，其实跟同学讲话也没有那么可怕嘛，
嗯，
对吧？那他就可以讲话。所以我更相信的是这种 AR VR 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帮助一些对有正向的影
响，嗯，
直到有触觉的那个东西出来那真的那个时候我目前我会觉得哦，那个才是真的那种鸦片。
那怎么？
因为你想触觉那个东西，
脑神经的东西吧？
对啊，那个东西它一旦可以模拟所有，就你全身能感到的所有的触觉的话，
嗯、
哦，那个我告诉你，只要有钱能买到的 whatever， 那你就带上你真的、啊，你想我一般人能就是花钱买的，不过就是吃喝玩乐嘛，
嗯、
对吧？黄赌毒嘛，大概就是这些嘛。嗯、你想一旦这些东西，无非就是视觉刺激、听觉刺激跟触觉刺激。对不对？你把这三样全都给我弄齐了、
嗯、
全部可以通过一个 VR 或者一个 headset 给我模拟出来，那我还要奋斗干什么？
嗯，
我奋斗其实就为了买这些东西啊、
嗯、
如果你可以很便宜的甚至免费的把这些东西直接给我，我为什么还要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对吧？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才真的是就是最危险的东西，
就有点反人类反社会的感觉，他干嘛奋斗，干嘛建立家庭，干嘛去苦苦的追求，
没错，
什么最后还不是要为了最后的享受，对不对？
嗯哼。
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了，元宇宙这条路上，就是虚拟世界平行世界这条路上，就看它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可能会有新的法律跑出来啊，来配套来管理 这样的一个世界，对不对？
对、
嗯、
但是横竖了我都觉得人类发展没有那么快，
嗯，
就像我们现在停留的视觉跟听觉，我觉得就把这个发展到一个极限吧，起码还要10到20年、
嗯、
这是我的就是保守的估计了、
嗯、
对，那触觉的话我估计起码20年以后了。那说到元宇宙的话，现在很多元宇宙的概念的股票都涨，包括
是干嘛
NVIDIA， 因为它要处理很多那种视觉的一些 graphics、
嗯、
这些东西，所以像类似碰到、
嗯、
对这些显卡呀、啊，或者是碰到这些元宇宙的一些小公司啊，上市了全部都涨，所以这些如果你是投资者的话可以稍微
关注
一下。
关注关注，
对
对对对，
这不是投资建议啊、哦、这只是说你可以 关注一下，就是 get some information 那种。
嗯，所以我们今天也聊到旅游股还有元宇宙股，大家稍微关注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有那个听众的留言，有一位 Darren 他说呢，想要问一下小孩在美国教育的问题，因为他自己本身是第一代的移民，然后小孩目前是小学3-4年级，跟我们差不多嘛，然后就想问一下你，因为你从小这边长大嘛，所以是说从小小学中学的成绩会不会很重要影响到之后上大学， 这个我们讨论过很多次，对不对？其中讨论比较多的是在第31集，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听听看。第31集我们有讲到你从小在那边长大的心路历程，然后怎么升大学，升大学大概会看哪几样东西等等。
不过我可以再简单回复一下啦，
对啊，中小学到底
小学的什么成绩都不会 carry over 就对了。你小学你只要不是被就是
退学
或者被当到留级那种的，不然的话你小学你拿什么就是 ABCD 都随便了。中学就有差了，中学的话尤其是六年级七年级，很多学校在这两个年级的时候都要分班了，尤其是数学，就会考试，然后分你是高班还是低班，甚至有的学校它会分三等，那种最高班高班跟普通班，那你一旦被分到这些班以后呢，你之后的每一年的数学的那个报的课都会就是取决于你去年学过的那个课，
对，
懂吗？所以就变成说你如果是最高班的 track， 那你之后你基本上就是最高班的 track，那你高中也是最高班的 track， 自然你报大学的时候就会加一点分呢，那如果你是只是高班的话，那你基本上在报大学你就是稍微 没那么多的没那么大的这个 advantage。
所以六七年级 middle school 的时候等于是一个小分岔口，
对
对，那个时候分到比较好班高班或者是你拿的课啊以后会重点拿一些什么 AP 啊或 honors 的那些比较多的话呢，在那个 pass 的话是比较有可能会上好大学，但这种事实没有绝对了。
对，你一旦比如说我六七年级的时候我没分到那个高班，我只分到普通班，那这个时候你想说，哦，那我八年级我做好一点，我看我再跳到最高班是可以，但是这个路真的很难。每个学校每一年的名额真的很少，你如果不是非常 exceptional 的话，他不会允许你这样做的。
OK， 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我们第31集，我们有比较讲比较多这一类方面的事情。还有呢，我有一位在台湾的好朋友，他说想听我们说是不是美国人真的不体罚吗？在台湾妈妈有时候每天手都很痒，
这个我要定义一下，美国人什么才是美国人？我们一般想
的美
国
人，
在美国生活的人 no, 我们一般想的美国人都是电视剧里面看的那些白人对不对？那些白人妈妈对那些很少会体罚，而且那些我也只是说在大城市里面，就是一般西边吧，就是亚西海岸的大城市可能会开放一点，就是 easy going 一点，不会体罚。但是
在美国生活的华人，
对华人或者是印度人或者是黑人这三种是绝对会体罚的。这三种里面如果你碰到一个不体罚的爸爸或者妈妈的话，这绝对是在少数。
讲得这么绝对吗？
对啊。
真的吗？
对啊。
你遇到的都有。
我很 safely， 我很 confidently say， 就这三种人你家里面体罚是非常普遍的。
不是啦，你要讲什么叫体罚，你说拍个小手拍个屁股，或者你从头到尾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伸出过你爱一点点爱的小手的话，这个真的是少数，是不是？不过我是觉得一般人会对美国人好像真的不体罚或不打小孩这个概念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以前电视也会常常看到啊，我觉得是在这个环境下大家会真的比较关心小孩在家里有没有受到威胁这个事情。你去学校啊，你去医院啊，或去你任何的公共场所，大家会刻意的去问你或是去关心你，甚至我们去带他医院的时候啊，
对，
医生会问父母，哎，你平常是怎么样来处罚小孩，是 time out 啊，还是打他呀，还是怎么样那如果小孩有表现出什么不好的征兆，或者是好像生理有伤，或者是心情很不好，学校是很会主动的去询问，这样子就是很容易被关切在这边。
反正就是这边有一个最基本的rule啦，就是说打个屁股或者怎么样，大部分家长OK， 总会有控制不住的时候，肯定都会打过。OK， 但是最基本的rule就是你不能构成 abuse， 就你不能构成这个虐待小孩，你不可以给小孩身上留下那种伤疤或者是印记。
还有另外有一位 Jason， 他就是请问我们在矽谷买房的事情。这个最近真的非常非常的火热，市场今年真的是发疯了，我觉得。 就是卖家的天下这样子，看到很多很不可思议的案例。那这个呢我们可以单独来做一集啦，就是想跟 Jason 说一声我们没有忘记你，就是最近买房就是很多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之后可能会单独做一集来分享咯。还有另外一位听众叫 Lee， 他说很喜欢听我们聊天，有没有考虑分享一些对美国相关的时事看法，譬如说阿富汗撤军，还有医护警强制接种令等等等等。
哦，这个就比较 serious 的话题哦，
比较敏感一点。
嗯，对啊，
其实你本人真的很喜欢讲敏感的事情。
对，我其实是蛮喜欢讲的，但是那些通常就是我们夫妻之间讲讲就好了，放到外面讲会被骂的。
还是大家就喜欢听我们讲那种容易被骂的那种，
哎呀，
很争议的东西。
嗯，
你说美国，对啊，你说美国两党之间就吵不完的很多东西，政法、政令啊，等等等等，还有。还要再扯到他去哪里出兵啊、撤军啊什么的。
对，因为很多东西就是时事都是跟政治相关的嘛。
对，
你扯到政治，那真的就大家普遍就很容易分成两派，
嗯，
然后很容易在这两派里面又很容易走极端。
对，
那
因为我们两个都不是极端的人，
对，我们都尽量就是稍微中立，尤其是像我又在大陆出生，然后我又在美国受的教育，然后我又有很多台湾朋友，所以我看的东西。我三边我都看得到，我都可以理解说为什么每一边的人会怎么样想，他看不同国家的事情到底是从哪个角度去看，所以很多事情在我这边没有一个对绝对的对错，只是有你的立场是什么，你出生在哪里，可能你就是一直被教育说哦，然后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所以你自然想的就是从那个角度去出发，所以这个时候你说要评论说怎么一些时事是真的就、啊、
我们有时候还是会提到、啊、
对
对啊，就那种比较大的时事我们会讲到，但是我们不会说谁对谁错，我们比较喜欢的是把不同的角度都讲出来，分析一下，哎，这一方是怎么说、嗯、那一方也有不同的声音啊什么，给大家做参考这样子。
对，
但可是我们实际上也真的是很难说是一个对错，或是我们想要站哪一边，
真的，
因为我们都会试着从各个角度去想，哎，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哎，虽然他感觉很不可理喻，但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也太奇妙了吧。 对，
对，
我们个人的那个的价值体系比较是偏这种，不是我们不愿意去碰，但是我们真的是觉得很多事情真的是就是每个人看的角度不同，他就是会想到不同问题啊。不过这样真的是比较好，对修身养性来讲很好，不会太遇到什么事情就觉得天哪，就是你怎么可能会这样子，这就是对的啊，这就是错的啊什么，你就会容易把自己气得半死这样。
对啊，不过我觉得呀，我们以后会尽量的，可能碰到一些大的事件可以来
看看会不会有人骂一下，是不是。好了，谢谢 Lee 的留言。好了，那今天差不多到这里咯，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想给我们留言的话，在每一个节目介绍里面都有个连接专门点进去，或者呢直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顺便留下你的感想，也是对我们很大的鼓励咯。那我们就下一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